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平壤计划5月关闭核试验场，美国说朝鲜弃核应该完全彻底而且不可逆转，金正恩在板门店的表现，这场真人秀可圈可点，金正恩的形象就此大翻转吗？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的意见。港澳舆论热议韩朝，同时思索台海问题。韩朝美国如果签订了和平协定，那么中国会被踢出局，专家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看看香港民主派回应美国的人权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有关于朝核会谈以后的相关的新闻。韩国官员说，平壤当局计划今年5月关闭北部的核试验场，并且将关闭的具体程序展现给来自美国和韩国的核专家与新闻记者。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尹永灿星期天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在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时做出了以上的表述。尹永灿还说，金正恩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将了解到他不是一个会向美国发射导弹的人，预计川普会在一个月后与金正恩会面。根据美联社转述这位韩国官员的话说，朝鲜还会将时区重新调整到跟韩国一致。2015年朝鲜当局自创了平壤时间，跟韩国的时间相差半小时。韩国跟朝鲜领导人星期五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双方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确认了通过完全放弃核武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美国官员们对韩朝峰会感到鼓舞，对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表示谨慎乐观。川普总统在峰会后说，好事正在发生，但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4月28号与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通话，五角大楼发表的声明两次提到，美韩致力于朝鲜完全可经核实不可逆转的放弃核武器。此前有报道说，朝鲜东北部丰西里核试验场因为此前有核爆炸试验而发生坍塌，因此平壤当局不介意将这个试验场关闭。但是呢，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出现局部坍塌的丰西里核试验场仍然可以运作，而且关闭后很容易再重新启用。那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板门店的这个处理呢，可以说这场真人秀可圈可点，甚至受到了美国的注视。有网友调侃说，以后不叫金正恩外号了。不过呢，也有专家提出，舆论对金正恩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许会更难预料他今后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创造了历史。绝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金正恩似乎成为事实上的主角。香港明报说，金正恩的亲切获得好评，而且引起美国的重视。为此，美国正在研究真人版的金正恩，包括他的用词和身体语言，已被川普和金正恩峰会时派上用场。据报道，《华盛顿邮报》非常欣赏金正恩的辩才。香港《信报》说，文在寅和金正恩整天言笑甚欢，经常微笑握手，甚至拥抱。评论认为，自然得体是对金正恩的最好评价。金正恩几次主动拉起文在寅的手，例如是他拉起文在寅的手越过三八线，显然主导着那场即兴场面。苹果日报说，现年34岁的金正恩面对的是年龄可当其父亲的65岁的文在寅，但是在现场两人全然不像第一次谋面。黄东是澳门资深军事研究员，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 关于对金正恩的印象，他对美国之音说，
性格来说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关键是国际制裁对他产生巨大的压力，然后呢也不能不说他那个从这个最近的那个表现来说，他是达到了一个国际级的那个领导人啊那种水平啊，令到这个所有的其他大国都给他牵着鼻子走，这是他厉害之处，也不能小视这个人。
有媒体说，作为现场新发现，金正恩瑞士腔的朝鲜语倒也雷倒了许多韩国人。然而金正恩并不避讳，而是优于其他大国领导人，交谈的时候必须通过翻译传递，直接用朝鲜母语交谈，拉近彼此的距离和情感。这家报纸说，板门店的亮相展现了金正恩人性化的自信一面。报道还说，除了韩朝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文在寅之间的人性化互动，他们的知音人金正书和李学主也为这次人性化的国家以及民族互动增色不少。民报称，金正书向林家大婶曾与比他小约35岁的李学主融洽相拥，还主动挽着李学主步入宴会厅。明报还说，朝鲜向来极度封闭，以往美国情报部门难以搜集金正恩的相关情报，只能依靠曾经和金正恩有过接触的个别人，比如美国 NBA 的球员。如今的金正恩活生生就在镜头前展现了他的国际领袖的风范，也是对美国情报的检验。不过评论对金正恩同样抱有很大的戒心。黄东对美国之音说，
各种的国际的场合来说，他这种表现也是非常漂亮嘛啊，这对没有违反他的性格，但是从他的那个两面的手法来说，他这种做法来说符合他的那个国家利益，所以他做出这么一种表现，跟去年来说是好像是反复变成180度啊、反过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你要了解他本身那种两重的性格，所以说从最近的表现来说是更难揣摩他以后的那个表现。
苹果日报说，星期五板门店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正在导致六方势力大洗牌，各家各有各的盘算，但是曾经危机四伏、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毕竟可以表面平静一段时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4月27号签订板门店宣言之后呢，各界就关注这个宣言所代表的意义，还有当中的承诺是不是能够达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首尔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而我们知道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板门店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当中有提到双方会努力的推动和平的进程，并且追求在今年之内达到终战的目标。那么这是否代表朝鲜战争即将步入历史？这样的想法又是否太过乐观？美国之音请专家为您分析。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说，韩朝峰会上文在寅以及金正恩两人互动自然，手拉手，看来亲密，沟通良好，应该是很有诚意的谈判，之后就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不过韩国的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则说，那些牵手拥抱等等都只是政客演戏，相同的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2000年的金大中总统、2007年的卢武铉总统都前往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会面，也都提出了终止战争、永久和平的讯息，但是最终都没有被实践。朴泰宇认为，光是板门店宣言上所说的无核化就已经是一个无核化各自表述，更遑论朝鲜与美国的定义会更加不同。他分析说，对宣言当中用到的同一个字，如无核化，对朝鲜以及对韩国或对国际社会各有不同的意义。在韩朝终战方面，赵全胜认为，朝鲜是一人当政，贯彻力很强，但是韩国是民主社会，会有不同声音。 而从这一次峰会过程充满浓厚的朝鲜民族色彩以及板门店宣言的文本来看，双方是要排除其他大国的干预。
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一个民族，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不能被说穿了，就是不能被大国所操纵，对吧？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朝鲜半岛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带有点悲剧色彩，对吧？因为不要说千百年来，就是最近二战以后这个历史都是被大国所决定的嘛，他们自己包括南北分隔。从金正恩来讲，他要加强他的这个 regime survival， 就是政权维持，这样的是非常关键的。而呢，要做这个，他已经认为他把核武器拿到了，那自然经济就会成为一个 priority， 对吧？就是他的一个这个首要的任务。而这方面呢，没有跟南边和解是不可能的。你跟南边一和解，那大国也就说不出话了嘛。
朴泰宇说，韩朝之间能否终战需要靠美国以及中国同意，所以不可能如板门店宣言当中说的今年就能终战。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那怎么可能？韩国又不是停战协定的签约方，以联合国的名义，韩国方是美国指挥官去签约，朝鲜方是中国指挥官签约，是他们签的约，我们并不是签约方。现在说要终战只是政治性的象征意义，而即使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了，如果川普对金正恩感到不满意，不可能啊，不可能。就像我说的，在核武议题上，美国政府以前就已经被朝鲜领导人欺骗过很多很多次。他们上谈判桌跟朝鲜达成协议，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国务卿蓬佩奥等，他们应该要预期峰会提出期限，如无核化在六个月之内要达成等等。但是宣言当中都没有这样的字眼，没有具体的文字，只有象征性的说朝鲜半岛无核化。朴泰宇认为，就算非常乐观地看待朝鲜半岛真的能够和平统一，他认为因此而撤离驻韩美军是不合逻辑的。美军应该要继续驻扎在韩国，在东亚地区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一起建立一个如同北约组织那样的模式。赵玄胜认为，需要先解决核武问题，才会谈到韩朝和平，最后才会有驻韩美军是否撤离的问题。他认为，或许这决定并非只关系到韩国以及朝鲜之间，
还都是要假以时日，特别就是要说的，也还是取决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走向。因为这个，如果中美确实处在一个叫做战略对手这个状态，那你如果那时候军队还留在这个朝鲜半岛，你就没有理由说我是防止北边朝鲜，而只能说我是对着中国的。
在朝鲜战争纪念馆当中陈列了很多当年所使用过的武器，那么也包括了在美国军记者身后的这辆美国空军的飞机。不过呢，在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韩国以及朝鲜的双方都同意要和平统一，终止战争，因此驻韩美军的去留未来将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在这一次的韩朝峰会之后呢，大家也在纷纷的探讨中国在韩朝峰会里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一场秘密访问，为中国与朝鲜之间70年来充满变数的革命兄弟情重新加温。习近平和金正恩握手友好，互动热络，再度提醒了世界中国在朝鲜态度改变背后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He went to China obviously because he's feeling the pressure.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ad a strong role they can play because
自2017年底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行列，中朝贸易急速冷冻。2018年1月和2月，中国自朝鲜进口分别下降了 78.5% 和 86.1%。 出口也缩减了33%和34%，这对朝鲜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认为，中国的施压以及担心失去中国的援助是朝鲜重回谈判的关键。
Trump is somebody I can get along with. It certainly didn't appear to be the case at least a year ago. So he must be facing some prett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ternally, and then maybe a little bit of a concern that he might be losing some support from China, and so he better get on board.And get involved in these discussions.
不久前刚对中韩两国进行访问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解决朝鲜核问题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
My standpoint, I think this is where China and U.S. have.
在这场世纪瞩目的韩朝峰会中，中国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一年前，朝鲜半岛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美军开始在韩国首尔以南大约250公里的新州正式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此举惹恼了中国，下令对韩国展开经济施压。尽管中韩双方在2017年底恢复经济关系，但萨德系统和28000多名驻韩美军一直困扰着北京当局。
China has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presence is there because of the danger that North Korea poses.
随着万众瞩目的韩朝领导人世纪峰会召开。朝鲜开创外交新局面，尽管不断有分析指出中国的角色有可能被边缘化，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朝鲜态度的批变与掌握着朝鲜经济命脉的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北京当局在解决朝鲜核危机上的话语权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居若安、西西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年初到现在呢，朝鲜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包括以冬奥会为契机同意暂停导弹与核试验，甚至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跟美国进行直接对话。韩朝领导人在韩国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五举行历史上第三次的会晤。朝鲜态度为什么出现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呢？那么美国国会如何看待这样巨大的变化呢？下面请您收听李义华的报道。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室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So I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Kim Jong-un is proceeding on right now as the sanctions are working against him. The fact is, the maximum pressure doctrine, the isolation that he's received diplomatically, economically, is having a dramatic effect on his regime and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We had a president who stood up and said, yeah, I can push a button too and I can blow you off the face of this earth. And that's what I do. And since that time, what's happened? North Korea, Kim Jong-un, has been friendly with South Korea. They sent athletes down for their event. Now they're planning to get together and get together with our president. So it's showing that it's working.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to come together about how Kim Jong-un is going to reach his denuclearization commitment. That's what he's talked about. That's what's led to this summit and the steps that he will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ose concrete, verifiable measures to know that he's sincere.
There's no expectation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resolve itself in the next month or two. It's going to take time. You need confidence building. You need progress. So each of these meetings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at objective.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Personally, I don't have a lot of expectations for any summit with North Korea. Kim Jong-un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himself in power, and I believe he thinks he needs nuclear weapon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 So I hope I'm wrong, but I doubt I am.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I'm optimistic. Yeah, the inter-Korean talks have to be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ey will be. And that'll set the stage then for the Trump, Kim Jong-un meetings, in late May or early June.
Price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will pay for its continued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3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That was a smart move on his part and probably on the Chinese part as well.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meeting now. I know this is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he's met with Abe and he's met with Mr. Moon in South Korea. Well,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ad not yet met in that visible a manner, a fashion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So this is a way of hi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the his sponsor, so to speak, or at least his great power supporter.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金正恩是希望借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争取资金流入朝鲜？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韩朝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朝鲜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港澳舆论关注板门店韩朝首脑峰会，说双方领导人创造了历史。也有舆论称韩朝会晤对台海两岸关系能否有所借鉴，评论人士则认为可能性不大。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01这样描述板门店峰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徒步走过三八线，同等候在那里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握手言欢。文在寅随后问金正恩，我何时才能够到北边？金正恩随即拉着文在寅的手一起越过了三八线，进入朝鲜国土。此举尽显双方的政治智慧。报道还援引青瓦台的话说，文在寅跨三八线非预先计划。文在寅还表明希望访问长白山。港澳平面和电子媒体今天大篇幅报道韩朝首脑板门店会晤的历史性事件。明报的评论说，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韩国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写下了历史新页。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双方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这个气氛很好，而且，我看这个首尔的民众的态度，好像有好几个集会支持这个南北韩统一，所以从这个气氛来讲，这个开局开得不错。
澳门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半岛局势出现积极的迹象，核心问题是半岛无核化，大家应有足够的耐心，各方可以本着务实态度，不做过高的期待，采取切实措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不过林和利注意到峰会上的一个细节，他说，
不过我也留意到开了这个早上一个半小时的会以后，金正恩跟他的这个随团的人坐车回先回这个朝鲜那一方在进行一些磋商，恐怕这个也许会有可能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无核性怎么样的达成。
报道说，韩朝和朝美之间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还有很大距离，板门店峰会能否有具体的成果，现在还有待观察。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谈的目的是什么？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朝鲜方面，就是北韩方面，他实际上还是要想通过这次会晤呢，让这个首先让韩国方面承认，然后是让美国方面承认，最后是让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我觉得最终他可能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朝鲜彻底契合、完全契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但是朝鲜目前正在很成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就是他以民族团结啊，甚至以未来这个朝鲜的朝鲜半岛这个统一作为一种筹码吧。
香港零一援引黄家欣的评论说，文在寅是在走钢丝向朝鲜示好，韩国国内的保守派正在伺机反扑，因为人权问题仍然是韩朝关系的死穴。这篇文章认为，文在寅的拿捏非常重要，摆不平韩国国防与朝鲜的关系，他会随时车毁人亡。在部分保守派眼里，文在寅的行动更是向朝鲜示弱，甚至是放弃底线。有舆论说，韩朝峰会对台海关系有无借鉴？韩朝峰会之际，台海两岸急剧紧张，中国空军再度绕岛丈量台湾土地。对此，何亮亮说，
借鉴意义我想不大，因为这个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但是它是两个国家，它在国际法上各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它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他们的和解也好，甚至未来这个统一也好，但是最主要的是它是两个独立的实体。那么所以这在没有这个大前提，所以这个两韩的接近，这个我想对两岸之间没有，应该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借鉴的意义。
何亮亮还说，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台湾至少县政府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两岸关系和北京同马英九当年的关系不一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跨过三八线，踏上韩国土地，与文在寅总统实现历史性的握手。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朝峰会如果取得实质性成果，随后可能就踢开中国，与美国签订和平协定。这位历史学者指出，北京之前一直表示朝核危机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不关中国的事。现在呢，朝鲜甩开中国，直接跟美国跟韩国谈判，北京显得无可奈何，处境尴尬。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叶冰专访沈志华的报道。
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结果出来？您觉得？
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朝鲜呢，其实他目标他已经都达到了。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他现在做的就是，你们就承认我是个有核国家就完了，我也不使用核武器，我也不泄露核技术，我也这个不首先使用，这个但是你们得承认我有核，我有核我就把这东西收起来，我就搞经济建设，你们满意了吧？你们和平了吧？我觉得这就是朝鲜的目的。现在韩国明显的是答应了这点，原来的国际社会是以契合，就你不能有核武器，对不对？
对。
现在他说开启了和平的时代，这开启了和平的时代是在他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的和平时代，就是我不使用核武器，但我手里攥着核武器。
那就是以前的就是拥不拥核和现在的是契不契合，是这样的两个问题，是吧？
对，这是俩概念。现在很我看那个凤凰卫视一片欢呼赞扬了啊，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什么
啊，原来这个金三的人也不错，你看他很民国爱好和平，简直胡说八道。这个凤凰会说我不知道怎么，而且他有点历史常识也不懂，而且他说了一句特别错误的话，他说1953年朝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什么言论呢？这个现在韩国提出来说这个要重签这个停战协定，是把排除中国，把排中国排除在外的，
嗯，
是要跟美韩朝鲜来谈这个事儿。当时签订谁签的？当时是彭德怀去签的，彭德怀跟美国人签的。现在这两个韩国跟朝鲜的把中国踢出去，然后他们跟美国搞一个和平协议，不就这个吗？所以这个文在寅才提出来签订这个和平协定，要是美国、韩国、朝鲜三方。然后我们凤凰卫视就说了啊，这个当时签就是美韩两国签的，这他妈不是胡扯八道吗？
嗯，
当时是克拉克跟彭德怀签的，所以我看这韩朝这个南北这个会谈吧，哎，他是要甩开中国了，哎，这是我们两家自己的事儿。那么朝鲜的第一步就是先说动韩国承认他拥核。然后他们俩在一块儿去跟美国人谈，美国也如果美国也放手了，那就联合国制裁全都白费，剩下中国了。我想中国可能到那会儿也得低头，把你逼到那份上，就因为人家都不制裁了，你还制裁吗？你当然也不制裁了。本来中国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大，那么大家都认可他拥有核武器了，那你也认可了，算了呗。所以最后的结局。当然是朝鲜半岛是这个安定下来了，但安定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失败了，就金日成就是金家胜利了，因为他已经拥核了，而且不但拥核了，而且大家都承认我是个核国家了，哎，他在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在跟他建交 OK 了，整个朝鲜半岛就是美韩朝他们之间的事儿，中国就被边缘化了。而朝鲜真正拥有核武器，他又毁灭了中远程导弹，结果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现在不容特别乐观，现在很多人就一下觉得非常乐观，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这是我的感觉啊，不一定，我也不研究现状，我就是看了这个消息，觉得这个凤凰卫视这个报道有点问题。
那就是简单的来说呢，你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对中朝、东北亚，乃至这个国际，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从历史的角度呢，朝鲜统一当然是好的，对不对？因为朝鲜半岛之所以成为一个火药桶，就是因为从它分裂开始的，对吧？所以呢，朝鲜的和平，然后和平通过和不断实现统一。这个都是世界各国的要求，也是中国的要求，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朝鲜跟中国是邻居，中国要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是别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嗯，朝鲜拥核他是不会打韩国的，他真要发动战争，他会打韩国吗？他不敢，他也不会打日本，更不敢打美国。就这个，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就朝鲜对他对中国既不放心，又有一种复仇的心理啊。那么我是不大相信，朝鲜突然就跟中国那么友好，他没有根据啊。
他上次来，
现在他最不好的结局是。人家都拧成一团了，就把中国给甩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
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目前它是会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扭转这种局面呢？
它怎么因应我不太知道，这个我也猜不着它是怎么考虑的，但是客观现象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一点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中国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呢，说是希望看到积极的成果，也希望朝鲜跟美国的这个会谈也能够取得成功啊，这个传来好消息。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心理是个什么心理呢？
我觉得他这完全无可奈何，因为你原来一直说哦，这个朝核危机是美朝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俩不要再闹了，你们自己看，就把中国给撇开了。其实这个原来就有问题，原来这个立场就有问题。朝核危机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利益嘛？你想是在中国家门口试验核武器，怎么会是以外海里以外美国的事情吗？这很奇怪嘛，这个它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你自己不重视不真实。现在美国、韩国、朝鲜人家走在一块儿，掉了一块儿谈和平，谈这个什么改革开放，谈这个搞经济建设，把你甩一边去了，你还赞美，你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就不明白。外交部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也可能他觉得很无奈，哎，你现在没用了，所以现在朝鲜也看到你这个心态了，也看到你这个尴尬，给你递个橄榄枝，你就是好慌的就往上爬。
也就是他上次来给他那么高规格的接待是吧？
哎，就是这个，所以你要看不明白，你当然他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他，是吧？这个完了都给美国人打牌吧，哎，但你要明白了可以，心里明白是吧？你做个样子也不是不可以，就怕心里不明白。啊，真以为朝鲜现在，哎呦，跟我们这么友好，又重温友谊，哈哈，那。你再
上
湖吧。
是，好的，沈老师，就是好的，很好。就您的见解非常独到。到现在我一直关注啊，这个那些专家还都真的没有这样说，没从这个角度去说。
啊，你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再不采取一些动作策略啊，再不，而且再不从全面考虑起，越来越被动，那就真的不可挽回了。本来应该朝鲜问题弄好的，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你要比如中国能够主导朝鲜半岛是吧，实行和平，然后下一步一国两制啊也好，是统一也好，然后搞的改革开放，那么整个从东北到朝鲜半岛到日本一个东北经济链就打开了，整个一个通道，那对整个我们东北的那个经济复活，东北亚的安全都有好处。让中国你搞一带一路也好，你屁股后面坐稳了吗？你现在弄得多恶心吗？你说这事儿，人家想拥核啊，你最后全世界也没治疗，人家手里攥着核武器，然后搞改革开放，你就得顺着我来，你不顺着我来，反正核武器我打别人打不了，我打你还打不了。
嗯，
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从历史上整个这几十年下来，朝鲜他最不信任的是谁？他最仇恨的是谁？这不明摆着吗？他现在采取这种政策，人签合约也不给你，也不带你，对吧？人家可以把中远程导弹销毁，保留核武器等种种迹象，哎，中国是已经被边缘化。要再不认识，哎，咱们现在这个有点陶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4月27号，韩国跟朝鲜举行的双方边境线板门店具有历史意义的峰会，在朱密安排的这次峰会上呢，双方领导人除了照本宣科的互动之外，也有出人意料的玩笑和坦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的历史性首脑会谈成为星期五的头号国际新闻。在南北朝鲜两位领导人举行的历史性会谈之后，今年晚些时候将正式宣布朝鲜战争结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和平繁荣与朝鲜半岛统一板门店宣言。他们是在分隔韩朝双方60多年的非军事区签署这一声明的。在此之前，两位领导人举行了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30分钟的私密交谈。这一声明有可能结束当今世界延续时间最久的一场冲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这次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首脑会谈 是大约十年来的第一次，是2011年金正恩政权上台以来的第一次。4月27日上午9点半，两位首脑隔着军事分界线笑容满面的握手，然后金正恩委员长徒步进入韩国一侧。在板门店的联合记者采访团报道说，金正恩当时说，在这个历史性的场所我很感动。文在寅总统则接着说，这是英明的决断。然后在金正恩委员长的邀请下，他与金正恩握着手踏入朝鲜一侧。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韩国方面就此做出的声明称，在金正恩委员长越过边界线之际，文在寅总统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这里呢？金正恩委员长随即邀请说，现在就越过吧。于是两人越过边境线进入朝鲜一侧。在韩朝首脑举行历史性峰会凸显和平前景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开的玩笑在国际媒体当中引起了皱眉头的反应。英国独立报报道说，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朝鲜与韩国边境举行的历史性会晤穿插着玩笑，至少还有一次约定之外的动作。金正恩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举行的有关去核化和其他问题的首脑会谈开始的时候，开玩笑说他以后不会在大清早试验导弹打扰文在寅总统的睡眠。关于金正恩和文在寅一起从朝鲜半岛分界线南侧一起跨境进入北侧一事，英国独立报的报道跟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有所不同。独立报的报道是，在两位领导人在南方一侧握手时，文在寅问金正恩道，你已经越过边界进入南侧，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边界呢？现场的电视画面显示，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反应有些迟疑不决，但是最后还是回答说，我们现在就一起过去吧。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誓言实现朝鲜半岛彻底去核化。两位领导人签署了共同宣言，而且也一致表示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切敌对行动，表示愿意将分隔南北双方的非军事区变成一个和平区。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领导人签署的和平繁荣与朝鲜半岛统一板门店宣言说，两位领导人向朝鲜8000万人民和全世界庄严宣告，朝鲜半岛将不再有战争，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开始。美国的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报道说，两位领导人的会谈在韩国的电视上有实况转播，会谈气氛热闹，有时候也诙谐。金正恩对南北双方的差别发表了令人惊讶的坦诚意见。文在寅总统发言人尹英义说，金正恩承认朝鲜道路状况糟糕，对朝鲜统治者家庭的这位成员来说，这种承认是令人吃惊的。金正恩在朝鲜人当中被认为是神一样的存在，是完璧无瑕的人。金正恩还承认，在今年2月冬季奥运会期间访问韩国的朝鲜人都赞美韩国的高速列车。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五还提到了朝鲜发射导弹惊醒文在寅，说自己天没亮就从平壤出发，而文在寅大概也是一早就起床。金正恩笑着说道，因为我们的导弹。文在寅总统或许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了吧。共同社的另一篇报道说，这次会谈融合气氛高涨，但是否能成功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还难以预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了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提到了香港的言论、结社、参选等自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多名民主派人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北京侵蚀，反映香港国际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他们担心民主法治不断的倒退，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表示，北京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政府起诉示威者和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行为，对香港政治抗议及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报告提及多个消息来源表示，中国人员在香港监控民主派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以及批评北京的学者，也关注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期间多名示威者被逮捕的问题。报告不点名的提到去年反新界东北发展方案以及双学三子尊重公民重夺公民广场案中有示威人士被检控，以及当局要求提高对他们的刑罚，似乎有意提高抗争者抗议政府的门槛，制造寒蝉效应。重夺公民广场案的主角之一，学民思潮的前召集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乐见美国国务院作为行政机关都高度关注香港自治受到北京的侵蚀。
过去多比较多是立法机关他们国会发声，现在证明了行政立法朝野双方跨党派，即是我觉得在今时今日的美国都没有什么议题可以。
黄之锋说，过去比较多的是立法机关他们的国会发声，现在证明了行政立法朝野双方跨党派，我觉得今时今日的美国甚至没有什么议题他们可以有跨党派的共识。这一次行政立法民主党共和党都有这种关注，展现国际社会是关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会卷土重来，也高度关注香港的自治问题。黄之锋表示，香港律政司复合年轻抗争者的刑期已经制造了寒蝉效应，未来香港众志会加强国际游说工作，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香港民主人权状况。黄之锋又期望美国国会加快就香港民主人权法案的立法。黄之锋以及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前常委罗冠聪被香港社运界称为双学三子，他们在2014年9月底发起重夺公民广场，开启雨伞运动序幕。他们2016年被裁定参与以及煽惑非法集结罪名成立，原被判社会服务及缓刑，律政司却不服刑期过轻提出上诉。2017年8月他们被上诉法庭改判即时入狱6至8个月。双学三子不满上诉庭判决，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他们刑期超过2个月后获准保释后上诉。今年二月，终审法院判决三人上诉得职，维持原判，无需入狱。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也提及，在港独议题议员宣誓规范上，北京为香港的政治言论画下禁区。报告又表示，令香港民主派保住议席时，面对不对等的系统性障碍。因为就职宣誓问题，被港政府入禀司法复核，去年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前议员刘小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的人权自由及法治的确令人觉得焦虑。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提及的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问题， 今年三月的立法会补选仍有发生，香港众志常委周庭等多名参选人被当局认为支持港独，取消参选资格。刘晓丽呼吁香港人多关心政治，不要有无力感。
我们见到其实这些帽子是用文字游戏扣下来，不是事实的。根本周强其实他都是讲明反港独的，不支持港独的，但是一个这样的帽子用文字游戏这样扣下来，如果我们没有反应，这些事会继续蔓延下去。我们见到红线不断往后移的，所以真的在这里呼吁香港人不要觉得有无力感，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坚持到底。
刘晓丽表示，他与社民联前立法委员梁国雄就取消议员资格提出上诉，排期到明年四月才审理。他们申请提前处理，目前法庭未有回复，等待法庭回复后，他们才决定是否继续上诉。刘晓丽表示，担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不断倒退，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及地位。刘晓丽说，
事实上我们见到呢，新闻自由又好，又或者香港的民主自由又好，在世界的评级呢都其实是越来越是下跌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国际形象，我们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去捍卫。
事实上我们见到的新闻自由也好，或者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好，在世界的评级都越来越下跌，所以我们自己的国际形象，我们自己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等，其实都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去捍卫。
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将于明年举行，多个民主派政党星期日4月22日发起选民登记运动，各政党代表在全香港设立街站，呼吁及协助年满18岁的合格市民登记做选民，他们高呼口号吸引选民的关注。
有票有得拣，
有票有得拣，
冇票冇得倾，
冇票冇得倾，
登记做选民。
民主派代表高呼口号，有票有得拣，无票无得倾，登记做选民，对抗威权政府，用选票对抗威权。刘晓丽表示，最近有传闻报道怀疑有亲北京团体举办宴会等活动，吸引长者登记做选民。而民主派这次活动是希望告诉市民，选民登记将于今年5月2日截止，希望更多合资格的选民登记，希望更多的合资格的市民登记做选民，然后出来投票，争取公民权利。刘晓丽说，
事实上我们见到的新闻自由也好，或者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好，在世界的评级都越来越下跌，所以我们自己的国际形象，我们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等，其实都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去捍卫。
新民主同盟立法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期望除了美国之外，国际社会会更广泛的关注香港的民主自由，在主权移交超过20年来不断受到北京的侵蚀。范国威说，
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呢，过去在1997年主权移交到做了大量的政治的。
范国威说，特区政府以及北京过去在1997年主权移交到现在做了大量的政治动作及行为，尝试将香港的民主力量制衡甚至瓦解，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都不能够做到，因此现在就出此下策，用粗暴恶劣的手段，不惜透过取消资格，他们连参选变相都好像是终身剥夺他们的政治参与，这是非常恶劣的。范国威表示，北京的干预令香港越来越走向一国一制，他认为香港比中国的优势其实就是制度优势，包括法治、资讯、新闻、言论及集会结社等， 中国民众不能享有的自由，如果香港走向一国一制，变成中国其中一个普通的城市，就会失去所有的优势及国际地位。香港政府星期六4月21日回应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表示，自主权移交以来，香港一直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实，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香港政府并且表示，外国政府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英国皇家海军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已经离开在日本的美国海军基地，继续它在西太平洋的巡航任务，包括实施联合国对朝鲜施加的禁运令，以及到南中国海展开自由航行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出的一份新闻稿说，萨瑟兰号导弹护卫舰在4月26号驶离了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在两个星期前，英国皇家海军的这艘军舰抵达横须贺港，当时舰长奈克尔对美国星条旗报道说，萨克兰号导弹护卫舰到横须贺港做维修保养，之后计划跟美国、日本跟韩国的海军举行联合演练。他还说，萨瑟兰号护卫舰在结束西太平洋巡航任务后，要经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不久前发布了年度人权报告，时任代理国务卿的约翰·沙利文宣布，朝鲜是世界上压迫程度最大、最为残暴的政权之一。金氏政权系统性的无视其人民的福祉，通过强迫劳工、童工以及朝鲜工人输出，为其非法的武器项目提供经济保障和资助。在包括法外处决在内的几乎所有报告类别中，朝鲜民众都遭遇了该国政府极为恶劣的违反人权的情况。在这一年中，一名脱北者报告称，其曾从学校中被带走，去亲眼目睹对11名音乐家的公开处决。这11名音乐家被控告制作色情视频。据这名脱北者描述，残酷的过程包括用高射炮射杀囚犯，并用坦克碾压尸体。朝鲜政府据报曾处决了一些在爱国主义活动期间睡觉的人。脱北者还报告称，朝鲜政府在处理政治犯、身患残疾之人以及从中国被遣返的母亲的案件时，进行了杀害婴儿的行动。众多脱北者的叙述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都描述了朝鲜当局在几处关押设施内实施虐待的情况。折磨与虐待的手段包括严厉殴打、电击、长期风吹日晒、进行诸如当众裸露等羞辱，以及在狭小的惩罚单间里被关禁闭长达数周。在一些案例中，据报有母亲被强迫目睹他们新出生的婴儿被杀害。尽管政治犯和被关押者的总数仍然不清楚，但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2017年白皮书报告称，朝鲜在被称为管理所的监狱中关押的人数在8万到12万人之间。有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称，与其他犯人和被关押者相比，政治犯遭受的惩罚更严厉，受到的保护更少。朝鲜政府将批评该国政权者视为政治犯。脱北者们提到，他们不期待能有许多被关押在政治犯营和关押系统中的人能生还。 沙利文先生说，美国将继续对那些破坏人权的人施加影响。他说，包括朝鲜在内，没有任何破坏人权者在我们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无论他在哪儿。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